恐怕他忽然来到，发现你们正在睡觉。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你们要警醒。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欢迎黄牧师来证道。
好，弟兄们平安，好不好？这个时刻你转向你隔壁的人，可能是你很熟悉的你的家人，可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好好的看着他说，今天很高兴见到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觉得我们很诚恳的说，我们不一定下个礼拜一定见到他，对不对？我们不是在咒诅彼此，这是事实。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最近不久前，这个每一年都有很多国家举行马拉松，年轻力壮的也去跑，年长的也去跑，每一年差不多都有发生意外，就是什么暴毙啊 ，cardiac arrest 就死掉了。所以你想，假如你是那个妈妈，你的孩子35岁去跑这个马拉松，你可能炖了汤等他回来喝啊，你想哎呀跑了一整天很辛苦，可是他一去可能就不回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还在上班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出外去见顾客，我就在 CDE 在驾驶的时候，突然间前面有点堵塞，我就停下来，就看见哎什么这么有，原来一辆车跟一个 motorbike 撞在一起。然后那个 motorbike 的那个 rider 就在地上，然后呢那个 helmet 在那边，所以我看怎么没有人，没有车停啊，就没有人来帮他们啊，怎么就一辆车跟他们，可能刚刚发生吧，所以我就转过去就把我的车就停在前面，然后我就下来，我就在那边看，我就想准备要打995，打那个 ambulance 来什么，然后那个 lorry driver 那个 car driver 在那边有点吓呆了，因为看见那个 uncle 躺在那边哦。然后那个 helmet 那边，然后你有血从那边溢出来，你能想象恐怖哈？所以我在打的时候，突然间有辆 motorbike 停到路边来，原来这个是刚刚下班的警察，那么巧，对，我就跟他讲我打这个，我就问他，他说I'm a policeman， 他讲I'm just you know， 他就 knock off 他的 shift， 他讲我刚看到这个，他就帮我打，然后我就问他这个人怎么样 ，OK 吗？他看一下跟我讲。Gone， 他见太多了，所以他知道。我不会，我还以为他哎怎么样怎么样哈。他讲就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在这世界上充满很多不确定、我们不能掌控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包括什么时候耶稣会再来。所以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讲的要警醒，主必再来。我们是活在一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充满着什么呢？充满一个不确定性的一个世界，对吗？很多东西都不确定，你在面对工作压力，你做得要死，老板也可以把你裁掉的，你根本不能确定的，对吗？你讲哎呀，我现在的工作不错啊，我去买一个 condo， 然后呢办一年后突然间你被裁员了，你就头大了，那时候怎么样去供哈？年迈的父母也一样，你也不知道，突然间妈妈跑好的什么半年后开始记忆退化了，然后再多半年后那连我都认不得了，怎么办？年迈的父母，孩子的前途，现在经济不景气，现在今年要毕业的那些大学生开始有点紧张了，到底找工作容易吗？以后前景会怎么样？你也会担心 BDO 越来越贵，以后孩子买得起吗？哇，很多老爸很厉害很有钱了，我一下子买几件准备给他的孩子还怎么样？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可是另外呢，当你自己越来越年长的时候，你见医生的日子比见我的日子还要多是不是？见朋友的日子是很多 appointment 啊，越来越多 appointment 啊，你的手机记住都是 appointment 啊，body cleaning 验血啦，等一下 MRI， 等又照这个啦，等又去做 physio 啦，等又什么啦，很多健康问题。然后呢发觉越来越动荡的世界，现在那里都在好多地方都在打仗，不管是伊朗这个打仗，乌克兰已经打了4年还在打，阿富汗也是在打，巴基斯坦好多这些东西都在，哇这么乱的世界。所以只剩一个基督徒，你活在这样的一个纷纷扰扰、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面，你会不会有时候会这样想啊？悄悄的不敢对人家说，这一切还有意义吗？我活在这世上还有意义吗？所以时候你发现一些年轻夫妇他们结婚不要生孩子，他们养猫养狗，对吗？你们 笑大概是你们孩子大概就是要养猫养狗，为什么呢？哎呀，这 养人很难啊，懂吗？所以发现好像为什么把这么我们都活得这么辛苦，为什么要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想想去，那他们的想法不一定是正确，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会这样想，悄悄可能不会跟你说，可是心里面可能有闪过这样的一个念头。另外呢，可能也会问，耶稣真的会来吗？我的阿公告诉我耶稣会再来，我现在自己都做了阿公了，耶稣还没有来耶，你明白意思吗？有时候就是这样，或许你在想，假如如果他会来，如果、啊、我们用这个，我们知道圣经讲是很肯定了他会来，可是讲如果他会来，这对我今天的生活会有任何的改变吗？ If he comes today， 他对我的生活有任何的改变跟影响吗？所以我们在看，在这个纷扰的世界里面，耶稣告诉他们说不知道。在这个不知道的过程里面，好像我们要寻求答案，就是说，上帝，我不知道时间，就最好是你告诉我时间。可是耶稣给他们的回答不是时间表，给他们的回答是一个态度，你要小心，要警醒，这是态度。所以他不是给你一个时间表，哦，我某年某月某日我会再来，没有，他说你们要小心，要警醒，有点像答非所问这样，对不对？可是这正是我们现在活在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是不是这个世界很多动乱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小心，我们更需要警醒。所以耶稣、一针见血的就告诉我们， 你所要知道的不是我什么时候来，我一定会来，可是这个时刻你要小心，要警醒。 OK， 我们如何要小心，如何的警醒呢？我觉得有几方面哦。所以第一方面呢，我们要接受这个未知。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日子连天使也不知道，然后呢另外说连子都不知道。子是谁啊？子是耶稣啊。耶稣是谁啊？他是全然的人，全然的神啊。原来耶稣也有不知道的东西啊，这样他还能成为全知全能的神吗？觉得我有一个 MCQ 问你啊，耶稣什么东西不知道？答案就是耶稣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圣经很清楚讲，可是这个东西有没有给他带来困扰？有没有给耶稣带来困扰？哎呦，我都不懂怎么办，我的老爸、啊、天父没有告诉我。可是他还是活的，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来到生活，在这三十多年的生活 在地上警醒的来生活，完成天父所托付他的。时间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我的父知道。很多人都唱过这首诗歌，特别是80、90年代的，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可是我却知道谁掌管明天，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可以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可是我们知道神掌管明天。子可以不知道，可是父知道，那就够了。所以发现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什么？接受这个位置。那日子啊，连没有人知道，死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既然是这样的话，请问我们需不需要去问上帝说，你什么时候来啊？告诉我哪年哪年哪日，我去买多多啊，这样没有用啊。所以在过去的历史里面，你发觉特别在西方里面，很多这些所谓的邪教、啊、他们常常就会什么呢，预测耶稣什么时候来，就带着他的这些信徒们就跑上山上，穿着白衣，点着蜡烛，这样哇，等耶稣驾云而降。结果没有，然后大家还在那边饮毒自尽。就这些在历史里面你去找的话都有。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东西是神自己的旨意，他不让我们知道。其实不让你知道是好的，让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待会我们会看了。 OK， 来，所以你发觉在这个里面呢，预测这个末世其实会分散我们注意力。你这个不行，你在想怎么办呢？怎么真的是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反而不会让我们顺服上帝。所以当我们分散注意力的时候，我们就会远离上帝的顺服。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要学习，就是不知道的谦卑。我们活在新加坡，就在新加坡我们这个资讯发达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什么都知道，因为我们知道，知道的更多我就更有优势，知道的更多有资讯的话，我就觉得我越有把握，我越感觉到自己安全。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要知道，所以手机就是什么东西都要让你知道，再加上 AI 更容易让你知道，什么东西问一问都知道了。好，所以发觉不知道，可是这件事情你发觉什么叫不知道的谦卑呢？这个东西告诉我们， 我们不强求掌控。我不需要知道，你知道你能活到几岁吗？你不知道，上帝也没告诉你你能活到几岁，你不知道的。可是你强求吗？说我一定要知道我活到几岁，说我好好做 planning。 我跟你讲，你 plan 来 plan 去就是 plan 去哪里 holiday 而已，吃什么而已，大概就是这样，跟谁吃饭，跟谁什么。你发现其实那个掌控欲是我们好像要掌控时间，掌控我们这些人命运一样。另外呢，就是你发觉我们在这个不知道的那个里面，我们学习谦卑来信靠父的时间的主权， The sovereignty of the Father's timing， 就是他自己的主权，他的时间。记得你读传道书的时候，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什么时候是哭，什么时候是笑，在那人生里面每一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了。你的哭的时间跟你的笑的时间，跟另外一个人的哭跟笑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你的生跟他的生也不一样了，没有一个人类似的。发觉哎，我们都传道书你们都告诉我们了，聚有时，散有时，对吗？拥抱有时，不拥抱也有时。所以发觉哎，信靠父的时间的主权。所以这是第一样， OK， 我们要谦卑说是我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找人。假如有些人是告诉你说，我告诉你某某人，我知道耶稣哪年哪月而来，你来跟我吧，你千万不要去啊，啊，千万不要去啊，这些就是骗子来了。 OK， 第二呢，要听从命令。什么命令呢？在这样的一个不确定里面，耶稣不是给他们一个 timetable， 反而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要警醒。这是个命令，命令式的，要小心，要警醒。 Be on guard, stay awake, be alert，啊，就是英文版就告诉你。所以你会觉得不确定性，啊，不是消极的借口，而是一个警醒的邀请， invitation to be watchful。 你既然不懂了，你讲，很多时候我们人是这样，我们假如不懂的话，假如学生，假如老师跟他讲今年没有考试，哇，高兴得不得了，他会整天温习功课吗？不会的。假如老师跟他讲说八月一号考试，他现在开始拼命读书吗？你家的孩子是这样的，感谢赞美主啊，比较少了，可能七月三十一号他就开始读书了，啊，你还要忙着炖汤买鸡精给他喝啊，就希望他在十二个小时内能学完那十二周的功课，我突然间开窍这样，哎，就是这样哈。所以发觉，哎，发觉人哦，那个惰性跟那个劣性是很强的。另外呢，你发觉不确定性哦，不会让人睡着。为什么？你看一下这个图片，这个人哈，这个兵士，你要想现在哈，乌克兰跟俄罗斯在打仗，假如你是乌克兰的军人，你在那边守岗，你敢睡觉吗？我问你，你知道俄罗斯什么时候会把 drone send 过来吗？你知道吗？你完全不知道，你确定吗？你不能确定他什么时候会攻你啊！特朗普讲我不会打你的，伊朗现在暂时停火，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打你？你假如你是伊朗的那个军，你敢？哎，特朗普讲两个礼拜后，说两个礼拜我们去 holiday 先了，再回来再看怎么样？你敢吗？不确定，在这个不确定里面，你会睡觉吗？不会，你反而会什么呢？你会更加的专注，你会更加的警醒。所以为什么我讲说这个不确定性，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松懈的一个借口，而是变成一个警醒的一个邀请， invitation to be watchful， OK， 所以使他更加的专注而不是懈怠。这个军人不会因为这样就懈怠，哦，他讲不知道，在不知情里面，在不确定里面，反而让我们更加的警醒。OK， 就第三点呢，他讲说，哎，你们要小心，要警醒。然后呢，他就讲这个故事哈。这故事第一讲到这个主人他要离家，他离家的时候就把责任分给仆人，个人都有个人的工作 ，assign task， 每一个都有。OK， 然后呢，就是说没有人留下来就是无所事事的。今天上帝把你留在世上，不是无所事事的，不是叫你喝香吃辣而已。啊，不是无所事事的。然后另外呢，你发觉另外这个他特别强调这个守门人，哦，那就是说什么呢？守门人被特别的吩咐什么呢？整夜的警醒， OK， 这是长期的，不是短暂，不是叫你一更一个小时。记得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去祷告，三个门徒在那边睡着了，他过来跟他们说什么呢？难道你不能与我警醒一小时吗？明白意思吗？ 所以不是就算是短期所以我们觉得很困难，这你讲的是长期，整夜，不是两点到三点，不是十二点到一点，是一整夜你都要警醒。所以你很奇妙发觉他特别强调守门人，他不是说哎，现在这个主人要离家找我的这个主管，我这个管家来，管家我跟你讲，然后你要警醒什么，他跟一个守门人讲，这个守门人就是个很普通的人，所以他要警醒。什么叫警醒？待会我们看，警醒就是说上帝所交代你的工作你继续的做，不管有人没有人注意到你。守门人很多人都忘了，你进去 bank， 你看那个阿差在那边拿着一个刀还是抱着赌篮坐在旁边的，你认得他是谁吗？你每次去那个 bank 你会认得吗？你不会管他的，守门人而已嘛。可是上帝知道他的工作就是要站在那边，你是否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岗位，都有我们的工作，都有我们的护照，所以没有人是无所事事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要守住你自己的岗位，对守门人来讲他就是要警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警醒。第三他讲他会回来，一定会回来，可是呢他回来的时候呢是什么？他不会事先通知你，我今晚搭 SQ321 八点半 arrival T1 你来接我啦，上帝不会这样跟你说的。所以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可是他随时都可能会来，然后呢他也不会提前通知你。当然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的预兆跟说，哦，你看到一些迹象你就知道人子的日子近了，可是没有告诉你是哪年哪月哪日的，对吗？所以准备好的仆人才是有福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守夜的这个时段，我们大概以后我们再读圣经，特别你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 会给我们一些帮助跟了解。所以守夜这个更次到底有多少更，一个夜晚里面，所以其实有四个更 OK， 四更。所以这边讲到是或是晚上或是另外版本说黄昏半夜鸡叫跟早晨是什么时刻呢？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其实告诉他们什么呢？晚上是指什么？日落后大概六点多，这样六点到九点，而这个所谓的晚上或者是黄昏。然后第二个时段呢就是半夜，半夜是九点到十二点，我们的半夜可能十二点过后就他们的半夜是指九点到十二点晚上。然后呢鸡叫的时候呢是十二点到三点凌晨，然后呢凌晨三点到日出大概六点叫做早晨。所以就是这个三个，你发觉为什么只是晚上？因为白天你是醒着的，你不需要警觉，你白天就是醒的，所以是晚上你会睡觉。所以在晚上的时候这四个更次的时候你要警醒。所以你发觉他把这个四个全部念出来就告诉我你整夜，所以没有一段时间你是可以松懈说哦，主不懂什么时候来我可以 take a break， 没有的。所以我们来看，所以在这个中心里面那个中心等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当初你要中心等候警醒，警醒就是中心所托付的工作，每一个人都有分配工作，他去了不懂什么回来，他没回来你就继续做上帝给你的工。上帝有没有给你工作？有啊，你的家庭就是你的工作，你的孩子是你的工作，上帝给你的职业是你的工作，你的服事是你的工作，很多上帝给我们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工作，你就忠心所托付了，要做到什么时候？做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对吗？可能你这世人做完了耶稣还没来呀，你也可以坦然的来交账。第二呢警醒呢是随时预备好迎接主。所以当你知道耶稣要好像讲，当你学生知道什么时候要考试，他不会很早的讲是很好听了，我要知道我可以预备，那你预备你赶快这边去 book holiday， 那边 book holiday， 然后这边吃那边吃，然后呢最后那一个月禁食祷告，这样等耶稣来啊。一般我们的人的那种确信是，所以我就不要太过高估自己，所以我讲我们不要太过把自己看得好像比别人都优秀这样，他不能我能了，不要。我们的人心，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心是极极的诡诈，我希望我们跟随主越久我们也发现我们的心真的是需要上帝的宝血每一天的洁净，真的你自己都会骗你自己，骗到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骗自己所以随时预备好来迎接主。 OK， 好，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托付的工作其实就是你的见证，你要交账的这个见证。所以有几样，所以忠心的等候呢 记得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侍奉。所以上帝给你不同的岗位，家庭也好，教会也好，哪里都好，上帝给你，你就做一个警醒的这个工人。所以几样我们需要保守我们自己的，第一，就在神话语中扎根，让真理塑造你的心思意念，不然外面的很多东西就会去偷窃了你的心思你的意念，拿掉了你的专注力，拿掉了你那个警醒。 OK， 另外呢，在群体中与恩赐服侍，我们都需要彼此，而且这个所谓的分配，你发觉它是整个的家分配给仆人，所以仆人个人做个人的，就把这个家给维持了。第三呢，在祷告中守望，真的我们需要守望，因为我们人很容易不守望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就沉睡了，然后呢就与神保持这样的一个交通。那我想谈一下这个属灵沉睡的危险。为什么我们讲，假如我问大家，你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谁定义说我要警醒等着候主耶稣的？只要我叫你们举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举手。可是同时间我问你们，在这个警醒的过程，你们这么多年你信主，你没有松懈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肯定有。就好像说谁要过圣洁的生活，每一个举手说我叫圣洁的生活。谁没有犯罪的，每个手放下去了，因为每一个人都犯罪，是一样的。所以我不是因为犯罪而犯罪，不想过圣洁的生活，我不是因为不想警醒而不警醒。很多时候这样的一个沉睡是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我们里面。你养过孩子你知道，有时候孩子做事情来，可是你知道这是他的一种没有那种能力去胜过一些的东西，对吗？所以有几样我觉得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的社会的这个机制，所谓在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会面对，第一就是娱乐的过剩，特别是现在在新加坡，你的 internet broadband 1 gig 10 gig 哇更快啊，你要 download 什么都可以，所以每个人过马路都是拿着手机拿一个 iPad 这样走路了啊。那天我搭 MRT 我就看一下周围，好像整个车厢里面除了我另外一个没有看手机，全部都在看手机，全部都在看手机的娱乐过剩。现在你看这个部很好哇，看完这个追完这个剧，突然间他跟你讲 Netflix 讲哇，现在哪一个剧又 become top number one， 你要去追了，一追就十集，然后有 season two， 你还要 follow up with season two， 不然好像掉在那边怎么办呢？明白吗？所以这个娱乐的过剩，然后外面的东西吃喝的东西一大堆，另外呢就是信息的爆炸太多了。你有 Instagram， 只要你有个手机，你有 WhatsApp， 有什么东西没完没了 Instagram TikTok， 你一滑一滑就告诉你说怎么样煮，不会煮焖牛肉牛排不会啊，你问啊 Instagram 马上跟你讲菜单全部给你，还有实际的哇看完很好，哎，看完这个我本来是想怎么焖牛肉，说到原来炒这个姜葱鸡也在里面，也顺便看一看，你越看越多，然后突然放上下，哎，原来美容的也有，怎么让你的脸更滑？我突然讲，哎呦，我的脸长了，怎么样锻炼我的肚腩大了？又怎么让它瘦身？刷滑也有，跟你讲，你看不完的。然后突然滑滑下，哎，怎么样教孩子？哎，很好的这个也说一下，永远说不完，这个信息的爆炸，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警醒的心，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明白所有的东西，所以你能不能学习？有一个不知道的谦卑，我不需要知道所有关于主菜的东西，我不需要所有知道所有东西，可是我需要知道我需要知道的东西，够了 ，enough is enough。有时候，好吗？工作的疲劳，大家在外面工作知道，生活的节奏很快，老板要求高，对吗？我们常讲的，多给了就多拿，你薪水，不然你跟老板讲减我一半薪水咯，你跟他讲了，你要不要减我一半薪水咯？这样就给你少一点的工作，很多人都不要，每个人还要升职升职升官升官，你知道升官就是更多工作做嘛，可是你还是要升呢，谁不想升官了？可能已经到60都不想升了，对吗？年轻人一直要升，工作的疲劳，因为这边一直在 demand squeeze 你，所以你现在里面很累，回到家也很累，脾气对老婆不好，对孩子也不好，因为不敢骂他们，只能踢那个小狗，大概是这样。快速繁忙在这个时代里面，什么东西都要快速，对吗？什么东西 report 马上马上马上，越来越快，所以大家现在时间非常的紧，对吗？以前 我做工的年代算是比较久了，大概2000多年前，不是2000多年前，2000年两千年那个时代， 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是用 desktop 的，在公司突然间、哦、我们公司突然间有 budget， 每一个人买 notebook， 每一个拿 notebook 回去，理由很简单，247随时 email 发给你，你随时喊声。所以我们不变了，就拿着 notebook， 所以拿着 notebook， 这样我们 expect 拿回家。这样有一天我离开 office 的时候，我就把 notebook 收在抽屉，没带回去。我的同事看到我，Why is he? You didn't bring home? How the boss send you mail? Mail、I never respond. Good night, you know. 吓你啊，同事都会吓你啊。我跟他讲没有啊，因为今晚我去教会，因为那天是祷告会，星期五，所以我不带回去。我讲我知道回到家已经很迟了，不可能看这个什么的，我就不去了，我就不去了。所以我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可能要承担一点的东西。所以可是我们就在这种压力之下，懂吗？在这个压力之下，我们就越来越发觉不能解决很多东西，就别人来掌控你，所以快速的繁忙，慢慢的发觉很多东西就让你越来越分心了，纷扰的心，对吗？越来越分心了，在分心过程里面，你发觉你的心慢慢的变得偷去了，渐渐的你就悄悄的漂流了，就是这样。没有人、就说我今天我决定不跟随主了，我今天不爱主了，今天我不来崇拜，我离开教会，我离开这个信仰，很少很少很少见到这样的基督徒的。很多基督徒在不知不觉中就是这样，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慢慢漂流。当他发现的时候，已经离开本位很久了，是不是这样？在你的小组里面，可能一些人停止聚会惯了，就停止惯了，然后就慢慢慢慢慢就不见掉了，就是这样。不是他们一开始说我不要警醒，我不要跟随主，没有人这样。曾经我这样讲，可能只是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有谁说我一开始这样我想吸白粉，有没有这样的？没有人啊，我连烟都不吸，怎么会吸白粉？你问我那时候我肯定讲不可能的。可是呢，哇，我就接触了一个朋友，我的朋友，我是好朋友，他抽烟了、所以每次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抽烟我不抽烟，讲到有一天突然间讲到心里很烦，他讲哎呀来根烟吧， OK 啦，一根烟什么，我就开始跟他，所以每次跟他见面就开始他一根我一根了。久了过后呢，我不单单认识他，我认识他的朋友，他朋友更厉害，不止抽烟了、抽其他的东西。久了久了，会不会跟他什么？然后有一天终于我 hook on 了。可是你问我，我一开始就想抽的吗？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抽，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不要等主回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不会警醒。可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常常这些东西让我们纷扰的心思渐渐的漂浮掉。一月一个月，一年一年。开始不读经，一 miss 掉一天，改天就 miss 两天，改天就 miss 一个礼拜，然后呢，圣经不懂放到去哪里了，悄悄的漂流。OK， 刚好就 skip 这个哈，所以第四呢是众人的呼召，他讲这样的一个要警醒要小心，是对谁说的呢？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也是对众人说的。要警醒，换句话说，谁要警醒呢？每一个信徒要警醒，每一个家庭要警醒，每一间教会要警醒，每一个世代的人都要警醒，是对众人说的。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是什么呢？第一，我们要接受这个位置，这是个很谦卑的，只都接受说我不知道 ，It's OK， 父知道，我交托给他，对吗？另外呢，要听从命令，什么命令呢？要小心，要警醒。第三，忠心的等候，忠心等什么呢？就是完成上帝所托付你的工作，只等到他再来。第四，同心的守望，一个人守望很难，你自己这样撕开熬夜很难的，可是你去参加 camp 啊，录这些什么露营啊，在外面，因为有同学有朋友在一起，你就可以大喊整夜不睡觉，自己一个人就很难，对吗？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彼此，哎，隔壁那个睡觉了，现在你跟他读一下。听到睡觉了，你叫哎，醒来，同心的守望。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这个接受位置是一个信靠顺服，相信神的时间，相信神掌权。第二呢，我们要警醒等候 ，watchful。第三 ，be faithful what God has given you。你的 assign 是什么？上帝呼召你做什么？在这个时代，上帝要你做什么？第四呢，我们要 hopeful， 知道主必再来，恐怕什么呢？恐怕他忽然来到，发现你们正在睡觉。 我给大家三个反思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今晚他来，耶稣再来，你现在的生活是否预备好被看见？第二个问题，你不是在等他来，你是在决定他来的时候会看到些什么。第三，如果不知道是真的，真的不知道，那为什么我们活着那么样的确定呢？好像明天会在，后天还会来。我这边预备了一篇祷文，是一个悔改跟感恩的祷文，你可以先看一看。有人觉得这个是你愿意回应的话，我请你从你的座位站起来，跟我一起的来与这个祷文来回应。我也请敬拜团也可以到台上来。好，有人想与这个祷告一起的回应，你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我们一起开声，我们来祷告。好，我们一二三去祷告。主啊，我们承认我们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愿意活得像你真的会来。我们把时间当作自己的，把今天当作理所当然。求你赦免我们属灵的迟钝，赦免我们假装明天还在。谢谢你，即使我们沉睡，你仍然信实。今天请再一次唤醒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举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